育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陈映纯。那么今天呢，很开心能邀请到特别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来自特别的星球哦。他们呢的剧团的名字叫做迷思星球。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介绍他们两位，有没有？第一个是迷思星球的艺术总监许玉珍。
Hello， 大家好。
他分别还是个女高音呢。
是的。
OK， 那还有我们的导演陈世贤。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世贤。
对啊，欸，我其实觉得很酷耶，为什么这个团名啊要叫做迷思星球呢？哎，怎么这个什么？
因为我们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真的是我们当初在想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团名，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做的是古典音乐，特别是歌剧的这一块。那古典音乐，歌剧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
表演形式，
表演形式，
歌剧是非常昂贵的表演形式啊，
非常非常。我跟你说，你看你光乐池，交响乐团可能就有70到80个人，
对，没错。
然后台上的歌手，主要歌手可能差不多有10个人，然后合唱团如果在大编制里面可能会有到100个人，哇哦。然后所以看你光演出者，就是这个差不多就差不多200位嘛，然后还有幕后的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差不多平常大概都
250，
然后大型制作可能会到300人。
我的天哪，
对，
光台上就已经200-300人了。
对，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当初我们一开始都是从大型制作开始做，但是台湾其实很少有歌剧的私人的剧团。哦，有一些比较早期的，像是台北歌剧剧场，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高雄那个。
创世
歌剧团，就是大家的状态都会是变成说可能一年做一出的制作，1年到2年才做一部的。但是我们当时候就是想要改变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歌剧如果你一年只做一部，那代表说其他时间大家都看不到歌剧。对， 对，你看如果你一年只有圣诞节会演歌剧，那你代表你圣诞节之外想要看歌剧人都只能飞去国外看。对，所以我们当初是想要改，所以我们当初就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剧团。然后这个剧团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对象应该是小朋友，因为大部分的剧团，大部分的歌剧都是演给大人看的，但是你光想到歌剧，你就想到，可能有40岁、50岁，然后白头发的观众，然后穿戴着很正式，然后走在剧场里面，然后要在那边 social 啊，然后要聊天什么的。可是这就是在国外，它就是一个叫做银发观众群的现象，就是他发现歌剧里面都没有年轻的人口了。对，因为第一，你看歌剧要有很长的时间，你可能看一出歌剧可能要花3个小时，你在家来回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还要吃个饭，所以你可能大概要有7个小时以上的空档时间，所以它为什么它大部分会变成是比较年长者的一个爱好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希望可以来对这些新的
新的世代，
然后我们让歌剧这个艺术让它从这个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老的形式，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在 even 在这个时代都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内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既然目标很清楚的是小朋友，所以我们要以一个接下来是宇宙世代，我们要去宇宙了，我们不要留在
的世代，
对，我们不要留在地球上了，这样子大家都要就是去各个星球，然后迷思星球就是它其实 miss 这个字它是 m y t h， 它的这个 m y t h 是谜语的意思，
谜语神话，
对，对，然后可是它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 mythology， 它是神话，
神话
的意思，可是它变短就是变成 miss， 就是一个很大家听起来很亲切然后很可爱，可是其实我们里面是有蛮重要的一个脉络在里面，然后很希望可以传递蛮好的内容，
很酷耶，很有意义耶因为接下来也是一个元宇宙的时代嘛，
是，
然后就刚好又是挑选的族群又是小朋友，
是，
我觉得这非常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古典的东西好像都是银发族的人在看，
是的，
那其实在台湾的话也有戏曲的方面的话好像也是耶，就是在庙会的话好像也看到的也都是一些叔叔伯伯们啊，对，或者是在剧场里面，其实那个观众群其实 focus 在小朋友，做歌剧很不容易吧，
很不容易。
对
对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要光一个歌剧就3小时，
对，
那小朋友有办法做那么久吗？那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把一个3小时左右的歌剧，但浓缩到60到70分钟啊。然后呢，我们保留每个歌剧原文演唱的部分，但是我们把一些对话改成中文啊。
对，好酷哦。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小朋友他就可以用他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学这个故事，或是这个剧情，或是这个歌在做什么。
嗯，对啊，因为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歌剧的，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就是它是外文，它是德文，它是意大利文，它是法文，
没错，
小朋友怎么可能懂这些语言？大人都不懂了，所以为什么歌剧在一直很难变成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形式？那可是我们其实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看卡通是日文配音，其实我们也听不懂啊。哎，对不对？可是你还是想看，
啊、你去看那个迪士尼卡通也是讲，
也是英文配音，然后你也是可以看。
所以我们的歌剧常常就是原文演唱的时候，我们有配中文字幕，就有点像是你看外国卡通，
看卡通的，
对对对，这样没有隔阂。
对，而且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这个歌剧它其实除了给小朋友看，也要给大人看。对，因为小朋友他很多东西他会看不懂，可是看不懂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他就
肯定的，
他就3、5岁、7岁、8岁，他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不了解。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定位我们自己是亲子剧场的原因，在于说我们希望小朋友看不懂，然后去问爸爸妈妈
可以讨论。
对，一般在演出的现场，
好，
没关系。
对，那可以举例一下，就是你们就是之前讲的那些那个剧的话，那有是哪一些做过哪一些剧呢？或哪一些戏？
刚刚讲就是，其实就是魔笛，因为
魔笛
对、啊、
大家都听过莫扎特的魔笛嘛。可是其实魔笛它很长，它全剧大概2.5小时，而且它的肢节其实说很支离破碎，它一下子跳到这个，一下跳到那个，它里面有好几个主角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小朋友他很难去理解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变成。每一个角色他只唱一首最有名的歌，然后因为歌剧里面他1-2个半小时，他可能会有一些歌不是那么的，对，不是那么的大家容易
理
解能想这样子。
然后，所以你们就已经有就是整理过，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节选过，然后挑选几首就是大家可能会希望小朋友们知道，或者是大人们可能没有听过的，然后就让大家认识这些曲子。所以节选出来的一些，哇，其实蛮有趣的。好啦，那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下，然后等一下下呢，我们就再来继续访问他们的。就是剧团到底在做些什么儿童剧
？OK，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陈映纯。那刚刚呢，很开心的能够就是跟我们迷思星球的这名字其实有点绕口啊。对，因为就是念字啊，就是有我们台湾人可能会有一点就是 burp murp， 有时候念的就变台湾国语。所以那个思思有点会有点念反了。
我们很常被念成迷思，就是你 lost 那个迷路那个迷思，
不见了，
对对对，
不见了的星球。好，其实不是啊。是就是迷思是
谜
语的谜，然后思考的是迷思星球的剧团，然后就邀请到我们的就是艺术总监徐玉珍，然后还有我们的陈世贤，对，导演，没错，很感谢他们今天就是跟他们聊。那刚刚就有讲到了，就是音乐剧把它变成就是缩小啊，然后给儿童们看，那就要问问看，就是两位啦，两位都是就是从哪里就是。跑出来的，应该是说就是哪一个星球跑出来的这样子。先从谁开始呢？
我先
女高音，
对，我先。
其实我自己是从小并没有读音乐班，没有音乐的，但是我一直就是有弹钢琴这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
对，然后我又念教会学校，所以一直都有这些圣歌啊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
受到这些熏陶。
对，那。念大学要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想说，那我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好像我这个比较轻松一点，大家我然后我想说，唱唱歌应该不错，于是就运气很好，我就考上大学，考上音乐系。开始有点就是半路出家这样，
半路出家，其实 OK 啦，
对，完全在没有底子之下，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因为我在这么有知觉的年纪18岁，然后接触一个这么好的东西，我就会非常的直接的。在很没有摸索的过程，就很体会到这个东西的美好。
我觉得很酷哎，
对，
因为通常有些就是可能像半路出家的，他们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就是我比不上人家，就是我少了前面那一段，但是 老师不一样哎，玉珍老师居然是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
事情，而且就是已经找到我可能我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应该这么说，这个艺术歌剧这个艺术是很特别的，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利用人声，然后去传达情感或者是诠释文学作品的一个演出形式。对，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然后唱了一些女主角，然后唱了一些年之后，然后突然在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那我就发现说，哎，那我们做的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的艺术家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对，那我自己的小孩是很小，就跟着我们在剧场打混两岁多，我读什么剧本，我念什么女主角，他就跟着唱，跟着读。那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蛮多蛮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很淡定，然后稳定性很高的孩子。然后他对于文字、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度非常高，
因为他在肚子里就已经接受这些的熏陶。
那一类的我也不知道。对，所以我其实就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说，哎，也许这是一个因为常常在思考自己学这个东西的价值嘛。那就觉得说，也许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力量来做一点什么，可是没有真的认真思考过要做什么，直到遇到了旁边这位那个损友，
损友
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然后因为我是歌手，那他一直都是做导演的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想说，哎，反正就有一个契机，这也许等一下会聊到，不知道。那就是想说，哎，那也许我们试试看，把我们都从事的这个古典歌剧的作品，我们做一点什么好了。于是就这样开始。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组合在一起以后，真的要去，就是你只是想好像就不行啊，就一定要去实践。
对，
实践这件事情才是最困难的。
没错。
那也刚好就是人多力量大，觉得有人推着你，互相推来推去，哎，你去了去了，然后一起组合起来。
因为很特别的是，刚好在我们这个我的世代的时候，开始了很多不一样的歌剧，也开始蛮多有现代版，有很多不同样子啊。那差不多跟我们这中生代的歌手有几个人，其实就是理念比较。然后大家就觉得物以类聚嘛，就觉得那我们来做些什么好了。对，那真的是团结力量大，就除了我们两个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然后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然后一路就是就逼着你不得不做了，
逼着你不得不做，
不得不做下去，这样
就是损友，就是推出去推出去，互相推互相推，就
对，
剧团就往前进了。
提醒你偷懒了，
请你赶快剧本赶快交哦，那个大家都在等剧本呢。
OK， 那问完我们的女高音老师了，那现在换到我们的导演了，
是。就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讲歌剧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看它平常它有歌有剧，歌就是音乐这一块，剧就是剧情啊剧场的这一块。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歌剧它是一个总体艺术，因为它里面其实你光看，你看乐团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宇宙，有这么多的那个交响曲，然后这么多可以演的东西，所以可是它今天又要被跟这个剧情加成在一起，所以其实在为什么歌剧它蛮这么困难的原因在于说，很少有人真的可以在这两个领域都是这么的有能够掌握，所以因为你看你必须掌握音乐本身，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有剧情的音乐形式，它是以音乐为核心，可是它这些剧情都是让它吸引观众，然后让大家可以沉浸进去，因为音乐本身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是一个 non-verbal language， 可是就对于不习惯听人来说它很难进入，可是歌剧它因为它有剧情，它有歌词，它有角色，所以大家就可以更轻松的去进到里面去。然后在以前有一个状况是，你去看歌剧的话，你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都站着？就是他明明就演的说，他现在他很可怜，可是他看起来哇，精神很抖擞，然后还站在那边哇，然后大唱特唱。因为在以前来说，是歌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剧啊。对，可是，在20世纪初期，在导演开始进到歌剧里面，因为歌剧它已经发展了大概300-400年嘛，然后它就是你知道人久了之后就会开始腻，就是
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或觉得无聊了。
以前歌剧在比的是什么？在比的是谁演的最像莫扎特本人啊？你知道莫扎特他应该是这么诠释的，然后你这个诠释法不是莫扎特，然后贝多芬应该怎么想？他们要去挖，好像通灵一样。可是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21世纪，其实我们讲究的是当下，然后你怎么诠释赋予它跟这个社会的意义。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始出现蛮多的现代版的歌剧？因为我现在为什么要听一个城堡里面 伯爵跟他仆人发生的故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
连结
、啊，所以像我们再来的理发师，我们就把它改编成在桃园机场里面，对，啊、一听哦，然后是空服员，他跟他的上司，然后他们勾心斗角的一些事情，哇，对，就他，所以在这个的诠释下面，他就对现代社会来说是有共感啊，对，因为我们其实。其实做剧场或者做演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动观众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京剧，然后儿童剧，然后歌剧，各式各样的形式，都是要让观众有感触，然后有所感。可是如果太远的话，他光第一道门他就不想打开了，
没办法进去了。
对对对，对。那我自己的本身的背景，我是文学系毕业的。
文学系，
对对，哇！当初念的时候不知道可以干嘛，
有都不知道可以干嘛。
文学系就是一个这样的系，就是我们念很多。故事小说，然后剧本，然后诗啊这些的东西，可是它对现实生活有没有用？很难讲，
很难
对很难讲的，就是很难讲有什么用。可是它会改变一个人的思考的方式，以及你追求的这个东西。
哦，这肯定。
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念外文系的有一个比其他人，我觉得比其他人来说更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乎事情的本质以及它的意义。对，我觉得是因为像很多时候他像有些表演，他是只重形式，他不重要给观众什么，因为给什么东西是你自己去感受，我不管。对，我就是表现我的形式，
没有很明确。
对，可是，在歌剧，因为它是一种对大众打开的一种表演艺术形式，所以我们势必要面对这件事情。对，所以然后我后来就是进到我其实算是在剧场里面学习导演这件事。
我是后来才学习的，
因为我就说我是念文学系，我不是念导演相关的。那我是后来我真的很想要靠接近剧场啊，所以我就从台中来到台北，然后开始跟着一些小剧团，然后后来开始做到歌剧。然后就开始我的这个
剧场人生，实在是太厉害，这真的是蛮酷的一个经验。而且就是从前面的不一样的东西滋养以后，再进到剧场里面，其实那些都会是前面所学的东西都会是你的养分。还有因为你的眼界的不同，所以带给就是剧场里面的人们也好，或者是你重新再去整理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就会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
是哇。
真的很不错哎、欸，而且两位都是好像就是想说，哎、欸，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去做，而不是就是哎、欸，就是一开始就已经从事这个。那像我的话，可能就会是一开始就是学音乐嘛，那学的话学就一路上来，就可能觉得，好吧，那我还能做什么？没有，就可能还是继续做这件事情。那两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各自都还有在各自的。
应该是说，譬如说在我们剧场里面，跟我们合作的乐手就很可怜。
哎、欸，怎么说？
就是呢，打击的乐手他要背谱啊，他要出来演戏，
必须要的。
对，然后呢，吹法国号的也要演戏。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到了我的剧场，通通不能只做你会的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自己还在唱，然后还在演，所以各自我们平常就有。自己教书啊，或者是自己还唱别的，除了剧团制作之外的制作、啊，那导演也做这个之外的制作、嗯，所以我们就会还有很多外面的很多想法，对，然后还又回到这边来的时候、啊，就花招就更多这样子，哇，对对对，
听他们这样讲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等一下继续再来回到我们的迷思星球。艺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应纯。那很开心能欢迎到我们的就是迷思星球剧团的导演陈世贤
，Hello，
哦，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许玉珍
，Hello， 大家好。
刚刚我们聊了非常多，而且就是讲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半路出家，然后又是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回到这个哇，那你们到台湾就是以后。就是是不是跟很多不一样的剧团？
你说从外星球降临？
哎，对，从外星球降临到台湾以后，是不是就是跟了很多不一样的剧团啦，或者是舞团啦，或者是乐团啦，有做合作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歌剧它是一个总体艺术的形式。所谓的总体艺术，就是它是把各个元素然后整合成一个作品，就像。像一般国外歌剧院里面，它基本配置是交响乐团，
对，
然后合唱团，然后芭蕾舞团，然后还有歌手，哇，对，然后它还有这个剧场的部门，对，所以它要这么多东西整合在一起。那像 我们其实做歌剧好玩的地方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不同的表演的形式合作，我们跟、嗯、我们刚刚十一月去西班牙，我们就跟台湾的传统的掌中戏的他，然后他们超偶对偶师、嗯、然后还有文武场
锣鼓
对锣鼓这样子、嗯、然后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跟佛朗明哥舞合作，然后、哦、对，因为他是西班牙作曲家里面本身就有一个佛朗明哥的作品这样子、uh-huh. 对，然后我们也跟芭蕾舞啊，然后
都有做合作，
都因为会跟合作对象不一样，然后产生出不同的变化。
对啊，那就是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嗯、导演要怎么去做处理？因为像声响上的变化好了，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本都是交响乐团，那突然换成了就像刚刚讲到的锣鼓类的东西、嗯、
对，
是不是就会觉得哎天哪、啊、这些节奏的方面是怎么去掌控或者是怎么去调配、嗯、
所以这就很考验编曲家的技巧、
哦、原来是考验编曲家、就是、不是考验导演，
不是考验导演，因为导演无能为力啊就是因为真的说真的我真的无能为力就是音乐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哦、对，我没有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两个人，因为音乐这块是我没有办法 control， 但是我会有一些我希望的想法、啊、比如这边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什么声音、啊、这边有没有可能让锣鼓就是跟着一起敲，让整个气氛再热络一点、啊、对，像我们刚演完的那个小木偶里面我们用啊不是小木偶，绿野仙踪、哦、对，里面就有一段是我们用了打击配人声的 rap，哇，对，就是我们
木香鼓，
对木香鼓，
配 rap，
对，然后他甚至他打小军鼓，然后演斗牛士之歌这样子，这样就导演就会有一些，因为我想要有一个乐队行进的画面。现在那个橘色恶魔那些不是
很红，
因为大家就喜欢看一些动感的东西。你音乐家乖乖坐在那边打，其实大家会有点，特别小朋友他们是最没有耐心的一群这样子，啊、对，所以这个。音乐部分我提我的需求，那其他就交给音乐
艺术总监这边来
处理，所以每天都在吵架，
对 对， 對，
每天都在吵架，
因为太多不一样的东西需要被调和，
这肯定的，因为走到剧场以后，就像刚刚老师所说的，就是乐手们要上台去演戏，然后还要就是把谱背好，然后还要记走位，对不对？
然后还要穿很奇怪的衣服，
还要穿很奇怪的衣服，
还要做奇怪的动作，
对啊，对，
这些都是其实对乐手是一个考验，很大的考验，所以难怪会在吵架，因为可能我不想做的，我不想脱离我的舒适圈，这个好难哦，
不要让我的乐手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不行
不行不行，
来到这个星球就一定要改变一下，对不对？
没错，哇，
很不一样，
对，所以跟这些不同的形式，像我们再来一。音乐跟国乐团的这个合作，其实、哦、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尝试，就是我们做歌剧的同时，因为你会一直面临一个 question， 就是你会一直问自己，就是、嗯、这个文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哦，因为现在在一个这么讲究在地主义兴起的一个时代里面、啊、
现在是这样，
对，那这些东西都是国外的东西 啊， 啊，就是这些是英国德国的作品，法国作品，意大利的作品，那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在反而是透过像这种跟国乐团的合作，我们有意识的来把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场景搬回台湾，然后把配器换成国乐、uh-huh. 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是意大利人，我们再怎么样演都不会比意大利人来的会唱意大利
歌剧。不，我觉得这个很棒，对，因为就像这样讲，就是豆腐有没有在台湾的话可能会变什么臭豆腐，
对不对、
啊、然后到了四川会变什么麻婆豆腐，对不对？对对对，不一样，
每都是豆腐、啊、
是对不对？歌剧也是一个、啊、因为它在西方的国家它也是会改变，像你听意大利歌剧，它很多都在讲爱情啊，就是哦，我多爱你，然后你多爱我，然后我们就在没办法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只好谁死掉，然后死之前还在唱一首歌。对，可是，在德国的歌剧作品里面，它比较多就是有关哲学，然后有关这些
人性
的这些东西、啊，
会吸收在地的文化，然后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同。
然后像法国歌剧，它就是排场很大、很浪漫，然后音乐就是整个
很美
这样子，很优雅。
那台湾呢？
台湾的话还在发展中，
还在发展中。
对，我觉得这条路是因为你看台湾的歌剧的历史，差不多到现在差不多50年啊，其实是很短的。你看，相较于歌剧300年的历史来说，台湾的歌剧是很年轻的。那我们也一直在尝试说，台湾的歌剧作品会长成什么样子？
会长成什么样
子？对对对对，所以像我们之前有就是跟台湾的歌剧大师曾道雄老师，他把《左传》这个很经典的文学作品，然后他把它有一段 一开始是郑伯克段于鄢，就是他们两个兄弟互相打仗的这个故事，然后他把它改编成歌剧，然后唱的是文言文。
天哪、啊，唱文言文
哎、欸，
这个太酷了。
对，真的
就是歌剧唱文言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很期待可以再演，然后可以去看，好不好？
对，如果再演的话，一定邀请你来
看。好，一定，
真的真的很有趣，真的很对。但是应该说，他还不到这么经典的程度，因为你看西方他这么多人，然后过这么多年才留下这些作品来。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当你在做一个现阶段开创的时候，一定会被很多的批评。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听起来不像歌剧的配乐，或者是这个故事中文唱起来就不好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产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当代需要面对的挑战，
一个开拓的过程。
对，你不是 always 像你说的，不是 always 在舒适圈里面，我们就是哦照本宣科这样子演。你要跨出来，势必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那你们的就是作品会一演再演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需要一演再演，就是一直让它琢磨，让它变成一个经典。因为像国外的猫剧好了，它也是就是一直演一直演，然后一直做调整一直做调整，到最后才到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那你们的作品呢，是会一演再演，还是就是演完了就哎、欸、好下一个了？
虎迷思星球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就是我们的作品绝对是演超过一次以上。我们的模底已经来到应该有二十六次
吧，
26次，对，
二十六次的演出，
可是每一个场次可能是有的三场，有的对， uh-huh. 其实已经算是长寿的。
长寿，居然用到长寿。
对啊，因为在台湾的歌剧演出好了，包括各个场馆的制作，大概一年的这个歌剧最多就是演四个场次哦。对，
然后演完之后，下次演可能30年后。
对，可能就是换另外一个剧目。
对对。
所以你们会一演再演，
一演再演。然后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使命感？因为我们尽量让所有的演员，他不管是他从合唱团从小的角色开始唱起，我常常笑说，迷思星球的那个第一代的魔笛的公主是我自己演，然后演到那前年我们做灰姑娘的时候，我已经演到母后了。然后像我们魔笛公主现在已经第三代了，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使命感在这里？包括剧场的永续的经营，包括这些硬体之外，我们希望带着年轻一辈，大概20岁，包括有的是高中生。那我自己的高中生学生，我就让他进来剧场幕后工作，了解剧场在做什么。那可能他会看到，他觉得像我有一个高中生，他本来很喜欢做表演，他后来跟过之后，他跟我说：“老师，我觉得做没有，他觉得表演很累。”可是他说：“我觉得做舞间蛮有趣的啊。”
他找到他自己的一个小方向，
就是、就是、你带他们看，然后带他们认识，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他喜欢什么。那目前为止，迷思在艺术教育跟这件事传承这件事上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使命感。我们觉得台湾需要有人，除了传递歌剧这个美好的作品之外，我们应该要大家要加在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大家共好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好，你好我也好。我常跟我年轻歌手讲，你知道吗？当你在迷思唱好了一个东西，演好一个东西，被别人看到了，你走到外面去的时候，第一个留下感动眼泪一定是我。对，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到他们年轻人的长大的成长的蜕变，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言喻的成就感。
这肯定、
是的，
而且剧场是非常有魔力的一个
地方，没错，
对，因为它有太广泛的东西需要去注意到，就像刚刚讲到舞间啦，导演啦，
音乐、
艺术走间，各个都有各个不一样部门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那走到剧场里面去发现这些事情，而且又是实地去操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更了解，或是就是对这个整个的助力会非常的大，
没错，哇。
那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好了，好，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迷思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一个戏可以一直演，因为你知道国外他比如说他唱魔笛的夜后，他可能唱过200场甚至300场、最多可能到400场、那当一个角色你唱10场跟你唱100场，他的那个经验值的差别是天差地别，
就跟你打电动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
越来越强，
对，越来越强。所以在台湾的最大问题就是说，你一个角色你学了之后，你大概只能唱了不起10次就已经很多了，对，所以其实他光在音乐上面，因为我们刚刚说歌剧音乐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他音乐都还没有信心之前，他怎么敢可能去做表演啊？对，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所以必须要他唱10次，好，他现在音乐已经可以不怕了，他才敢开始去玩，敢开始去跟观众互动，敢开始去逗观众啊，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 还走偏乡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让这些年轻演员去练胆。因为你在大剧场里面，你跟观众隔老远的，然后反正观众就在远远的那个暗暗的地方，可是在那个偏乡，他就在你眼前跟头前，
距离感完全不同，
然后这样看着你，所以你不可能去无视他，然后你要习惯这样子注视他，会让你对整个的东西是更有信心。哇，
没错，所以迷失星球真的是让人走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了。OK，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呢，赶快再来访问他们。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你现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应纯。那刚刚呢，我们跟迷失星球的居民们聊了非常的多啊、让他们就是有迷失的时候，也有就是找到这些谜题的时候啊。那接下来我们的星球会到哪里去呢？
好。
是个好问题，
是个好问题。
对，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但是有一些比较近一点的，
有一些比较近一点。
对，我们今年年底跨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台中歌剧院，然后我们演出《绿野仙踪》，就是这个未来版的《绿野仙踪》。
未来版，
对，因为我们
穿越一百年，
对，穿越到未来，因为现在小朋友已经不知道稻草人是什么东西，
真的吗？
对吧？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是吗？
现在小朋友
你们做这么多音乐剧以后，发现就是小朋友不知道稻草人了。
很多事情他们真的不知道，
对啊，
真的吗？
所以才要改编啊！
哇，原来，
然后他们也什么那种什么铁樵夫，对他们来说
都不知道，
也是很远的东西，
很远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铁樵夫变成了一个 AI 机器人，哇，对，然后他会有很多多国语言，然后说一下唱 rap，
酷毙了。
然后我们的那个稻草人变成一个
娃娃兵，
娃娃兵，脑袋里面只有棉花的娃娃兵，然后他在追寻他要有一颗大脑，然后他带着我们的主角们，
他被丢在垃圾场里面，
对，被丢在垃圾场里面，然后被找到之后，然后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路，这样。
对，然后我们的狮子是基因改造之后，
基因改造之后
四不像，唯一一只说。所以他很胆小，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同类了，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因为我们觉得说把让小朋友你再去讲很多很久之前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了。他就是剧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可能性，对，所以我们想要让他们在剧场里面可以先看到一些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经典的这些文学作品的很大的意义就是它并不会随着时代跟你诠释的角度不同它改变经典的价值。经典的价值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说它，只要它的精神你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做的改编是因为我们很正视到原来这个东西原来的精神，所以你才有可能把它精神跟你现在要说的话
放在一起。
对，我们接下来除了绿野仙踪，然后还有跟桃园市国乐团，我们做了一个应该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三年的这个很特别的把古典歌剧，然后由我们国内也是很知名的钟耀光老师指挥，然后他也来编曲，然后把这个国乐团跟我们的歌剧给他放在一起。那对于那因为桃园市国乐团他是一个非常年轻，他平均大概有34岁，
没错，
对，团员非常年轻，所以他们就是每次我们去演呢，他们都很兴奋，
他们也想演，
对，我们也让他们演。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同东西的交流跟火花。那我们在新的编曲之下，其实我们声乐歌手我们真的就是都一批就是认真在歌剧院唱声乐的歌手，然后跟国乐团唱歌，我常常讲说天哪，这是很难欸，因为国乐团很多激发的速度跟它的音准其实跟西乐非常不一样，
完全不大一样。
对，所以我们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自己要进化，那对国乐团来讲他们也要进化，为什么这群人他们是这样子使用声音呢？然后当在我们的戏剧的这个中间呢，他们必须做什么音乐上面的支援，或者是说在很多桥段导演会把乐手也放进来戏剧里面，
肯定要的。
对，所以在我们自己也很期待就是明年这个演出
跟国乐团的一起，
对，他们是国乐团的这个
那个剧名叫什么呢？
他就说航站情缘，
航站情缘
理发店，他的原名叫做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因为他是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个城市里面的故事这样，可是我们把他的场景变化到了桃园机场，有点像是那个什么不是有一个人住在那个
航站情缘，
有点像那个样子。
对，然后他其实 那个行那个什么机场面就是一个小小世界，就是它有很多的店，然后有很多的人来人往，然后这么多的空姐啊什么，其实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非常
迷人
的，很有趣的。
所以我们在桃园的时候，我们就想
做什么在地的结合呢？
对呢，哎
呀，啊，桃园机场，
机场，
我们一开始想的是什么？外籍劳工，
很多可能性，
很多可能性，
对。后来想说，机场不错，
机场蛮不错的，
对。然后就是这个，等于是说在机场里面有一个
理发厅。
的理发厅，然后就是这机组人员什么都去打点的，然后也说，然后因为这个歌剧本来的主角就是个理发师，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理发师变成在桃机住店的
啊理发师，
然后他因为那这个理发师他是我们讲说。最多八卦的地方就是理发店，
肯定的。
以前人去理头发都不是要理头发，是去聊天，
去聊天的都会讲很多事情。
在这个理发店里面，就是听到了，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航空公司里面的一些内斗跟主管，对，就我们这样常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些航空公司中产呐什么的，我们就把它跟这个
做结合，
对，哇，我们自己都很期待。
我光听就觉得很期待。
偷偷卖个关子，我们这个戏。之前在我们到南山高中做校园巡回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台上洗头，因为我们扮演我们理发师的男中音李正明老师，他从小妈妈就是
理发
美发店，
对，美发店，
在台上
他真的很会洗，他说我告诉你，被我洗到很舒服，站在台上就是开洗刀，开始有泡泡，我们那次我们想哇你完整，他说真的完整的，对，就是台上真的洗头，
哇。天哪，越来越期待，
疯狂，
对对对，
我们就是在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没错，这个星球真的是太厉害了，跑到哪里就把那里变成一个新的世界。
没错，哇，没错。
那除了这两个还有吗？没了。
再来就是明年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制作，现在还在讨论中，这样子。
感觉太远了，但没关系，
对对对，
可以。有没有你们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讲一下？
哦，就是在 FB 搜寻迷思星球剧团，
没错，
对，里面就有很多我们的最近在做什么，
关于他们的相关资讯，
对，欢迎大家，
没错，欢迎大家，因为就是刚听他们分享了这么多，而且他们的故事也都非常有趣，然后又结合了就是歌剧，50年，但是在台湾要做出一个自己新的不一样的世界的时候，有没有？
我想到一个很重要，明年我们可能会跟京剧。
哇，
跨界，
没错，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
我还有一个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猴王，对不对？
哎，
会来做一个跨界演出，
会跟我们的
蝙蝠，
然后也有可能会
跟
魔笛，哇，天哪，这整个就是非常吸引，
这个我们自己超级期待，
忘记讲到这个了，真的是，
没事，
我就在想，应该是
我们最后就是有讲到这个，所以没问题的。那我们就是呢，很期待就是他们明年，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关注迷思星球。那我们今天访问就到这边喽，谢谢两位，
谢谢应纯，
谢谢，拜拜，
拜拜。